本期内容分为上下集播出，今天播出的是第二集 Part 2。
Hello， 欢迎收听我的 podcast， 我是浩敏。那今天请到这位嘉宾呢，再次请到他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他的专业创伤之情催眠治疗师 Dr. Hero。
嗨，大家好。创伤学里面有很多的训练呢，不管是哪一种创伤治疗都好，他们常常都会给个案要 feel tense， you all feel relaxed。
嗯，
他会给你 stress 一下，可是又教你 stress 过后的 relax 的感觉。
哦，
他给你慢慢去适应这两个 state。
明白。
所以这个创伤的人很多时候为什么都要这个呢？我的研究我发现到是因为他们只是喜欢 either one 罢了，要就给我一直很 stress 啊，
嗯，
要么你就给我真的 peace。 他们不喜欢那种、嗯、像你讲的
要来不来要来不来，
对anticipate 到底现在是要 stress 还是要放松，
是
那种无奈无助的 state， 就是创伤常常形成的那个、嗯、它的foundation。
哎，这样讲我突然想到 CBT 是什么，它适合、可以给那些一直有 phobia 的人、
嗯、
因为它是 irrational fear 来的嘛、嗯、就是怕高怕碰这个 怕那个什么，
他们也
OCD 这些、
OK、啊，那个 CBT 我觉得
可以吗？可以问吗？因为它是 condition 你说其实你碰了它也没有事、
啊、
你做了这件事也没有事，这样子
对啊，所以你要配合两个咯、嗯、CBT 哦、
嗯、
cognitive 那边也要 behavior 也要，
认知要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这样危险的，
或者坏习惯
啊
坏习惯这些也是很适合一下、
啊、
我看到、
啊 okay、
但是如果是创伤就不是这样简单了。
嗯，创伤因为那是你的
survival state的问题、
嗯、加上你因为 study 了很多年关于这个，然后你自己也经历过、嗯、然后当然我自己也是有一些childhood 的 trauma， 我在我的 podcast 里面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的成长的那个经历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后来在跟 Dr. Hero 聊更多的时候发现到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对于创伤这件事情就把它想成是一定要在 生命里面发生一个什么很大件事、嗯、它才会变成创伤，要不然有很多人很不好意思去承认说我自己有什么创伤后遗症啊，或者是创伤影响到我 adulthood 的生活、
嗯、
是因为他们会觉得我小题大做。
嗯，身边的人也会这样觉得。
对啊，想说你明明就好好的，哎呀，就是无病呻吟什么这样子。可是像 Dr. Hero 他一直很强调，就是有一些叫小创伤的，他、
嗯、
是很容易被人家忽略，但是他其实影响很深远的。
对，其实这个小创伤跟大创伤的差别，就好像是、嗯、大创伤就很像
accident 啊。
对，你大创伤啊，可能你脚锯掉，
嗯，
每个人都会同情你，
对，
每个人觉得哇，你的脚断掉，所以你现在恐惧车子是很正常的，
对、
嗯，所以这个是大创伤那个样貌咯、
嗯、
小创伤就很像我被我的电单车烫到而已，
嗯，
可是我每个星期被烫到一两次。
然后这样也很惨
的，然后样子一烫的话就烫了可能十年，
嗯，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逃离这个状况，因为我的家里只可以负担电单车。这个小创伤其实它的威力没有比那个车子撞断脚的来的轻微哦，
嗯，
他们是一样严重啊，只是人家因为脚断了每个人会同理他嘛，
对，
他的空间疗愈可能更容易哦。小创伤的人哦，一都没有事，这么你要这样小题大做，二他自己也觉得他小题大做，
或者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的对于一件事情的同理的角度会是，如果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也觉得我无法接受，所以我有办法同理你，你锯了一个脚啊什么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只是烫到，哎，我也被烫过、
嗯、
我现在也好了，全皮肤也没了这样子，所以他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小。
可是还没有看到那个人他是复杂性的创伤、
嗯、
他已经被烫了十年，
嗯，
而且是周而复始的、嗯、
虽然我现在觉得被烫也是很痛啦，能不能拿 再不痛的例子来讲。
对，所以对他对那个人讲其实是很痛，可是他每、
哦、
他每个星期都发生、欸、
对啊，还要起水泡来，不要开玩笑。
对啊，每个星期发生，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创伤的事、
嗯、
只是因为我们只是被烫过一次我们就会小心了、嗯、可是他的生活没有办法逃离那个状况。
我要想到另外一个再更加 subtle 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对人的影响很大的是，之前都对瑞斯一下也是我们聊过叫 negligence、
嗯、
就比如说我是被那个摩托烫伤了，然后我希望我的身边的人关心我，但没有人关心我，这个才是会
很忽视
啊、被造成更大的心理创伤吧。
那个忽视就是一种常见的咯，很多人都有的、
哦、
我看到尤其是亚洲社会、嗯、我觉得应该更常见，
而且这个才是更容易人家没有办法同理，觉得没人理你自己理了不可以吗？一个伤罢了吗？
尤其是你要看回一个这个叫做体制性，
嗯，
体制性的这种创伤，讲讲体制性的背叛创伤呢、嗯、上一代的人哦，上一代的父母亲啦、
嗯、
他们可能过年才可以吃鸡肉、
哦、
鸡腿对吗、
嗯、
可是 现在的孩子每个都有，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可以吃 KFC 啊，可能、所以他对他来讲这些物质上是 basic， 以前是一种奢侈嘛、现在是一个 basic， 所以他们要的东西可能是more来情感上了。所以他们上一代的人看下一代的人就觉得，哈，我什么都给你了，你还讲我忽视你、可是我现在这些你给我的我都有了啦，每个人都有啊，我要的是情感。
我觉得人好像还是比较容易被看得到的东西影响。
对
，material 给了你，物质给了你这么大的房子住，什么什么车这么好，什么
还给你读好书。
对对对对，就比较看得到的，拿得出来讲的东西，比较容易就感觉他有或没有。像这种关心啊，我的 attention 有没有在你身上啊？这种好像就是太看不到了。
那个就、那个就是常常会形成复杂性创伤。
可是怎么办呢？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推广了啦。
不是因为这个，
而且他还不是病哎、欸，就算被发现了、还很难被诊断，所以他就是形成一个 public health issue 咯。
因为我相信父母很多都会跟你说，哎，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我们太关注人家就会觉得你可能太宠，或者是 worry too much。这样你放松一点，到底要放多松才是健康的，就是又不会到忽视他。但你知道吗，又适当的让他独立成长，这样子。
对，所以那 parenting 又要去学了。
对啊，
所以现在父母亲很忙啊，
现在很忙啊，
他们很多东西要学，真的。因为世界不一样了。那个用以前的方法是很难去应对现在的生活。
所以我在讲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忽视之后对一个人的小朋友的影响，到他长大是不是其实难免都会发生，
会很多都会发生，但是它会变成问题。很多时候是他永远逃离不了那个状况的。
OK，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这样子的情况啦，就是小的时候真的有最亲的人，尤其是父母对你的忽视，他是不是还是要看这个小朋友的个性？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会带到长大去，但有一些人好像长大的时候没有被这个影响，他是中间大家
影响是什么
啊？有什么不一样
呢？他的 variable，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啦。同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一样带嘛、对不对？
对，
怎么这个孩子一直讲我忽视他，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就没有事情这样，
或者是长大了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影响到我的导火的生活啊。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孩子的那个抗压力在那个阶段，很像打个比方，
在他被忽视的阶段。
对，但打个比方，他被忽视一次两次是不会，就是 stress 而已、他是长期才会，可能还变成一种创伤嘛，长期的被忽视，
所以多数都是一直重复性发生的，
他就是比较容易比较变成那种复杂性创伤、重复性还不用紧，他们如果又没有 social support， 有些人不会，就是因为他们有其他资源，虽然爸爸妈妈忽视他，但是可能公公很照顾他、他有那个资源哦，其实他也不一定会创伤。
明白，
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抗压比较好的抗压力，
就是还是有那个爱的那种回应给他、
对对对对，
从其他的人身上啦，
他不会 start 在一个无奈的状态、他还可以 move out from it。
明白、
但有些人是没有那个资源呢。
难怪我现在就大概可以理解了，因为有时候我会观察说，有些人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我去了解了别人单亲家庭长大的，就是他那个成长环境也不见得是非常开心的。但是我就看他adulthood 没有什么影响的我，然后我在想说应该就是你讲的，可能他从其他方面这个资
源
有得到他要得到那种爱跟 support 的
资源，有
对对对对的回应，所以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对、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学的。对，所以很像辅导啊，其实很多时候也可以做这种，很像辅导不一定只是要去陪伴你吧，像有些辅导员他们也会去 identify 你的 parenting style 啊、然后还会给你一些很像应对的方式啊、一些梳理啊、也是一个方式来的嘛。所以很多，而且也会让你可以阻断那个创伤一直延续哦。
但是其实小创伤就是，如果我在想象我是那个 therapist 啦，有人这样走进来说，哦，我其实就是可能有个问题，我们就来研究它到底的最大的现在要解决的是什么，这样子它容易被发现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难，但后来我发现到其实是只要你越来越多所谓的你听了很多故事啊、然后你开始可以 grounding into 他们、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不难发现了、因为其实就有很多人有一些很 common 的 experience， 他是在重复性的一些 team， 像忽视就是最常见的咯，而且他们自己都不懂自己被忽视。
可是被忽视了之后长大了的大人通常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如果很像他们是小时候被忽视啦、很多你会看到还会造成那种回避型的孩子， 他就是没有什么太多跟人家讲他的情绪感受了。而且我很多时候看到个案有这样的回避型的个案啊，嗯，他们一有什么问题哦，情绪的问题哦，他们就会肠胃不舒服啊，皮肤问题啊，哦，睡眠问题啊，很多自律神经的状况，
哦，
因为他们情绪很像不会从嘴巴出而从身体出多一点
哦，嗯，所以情绪总会找一个出口出来的是吗，嗯，
很多时候都是会这样子的、哦，所以我就看到哎，因为我有很多个案我都会去探索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的依附关系嘛，
嗯，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很 common 耶，很回避型的成长环境造成的孩子他们很多时候就不大表达情绪，很多很独立，看起来就是一个很 standard 很乖的孩子来的，外面的人看都是讲，嗯，我很独立哦，很深信啊什么之类的，
嗯，
可是他们其实很多都是一直撑啊，
他们是不是其实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得到这种他们想要的关系或者是关怀的回应，他们长大之后也不要跟人家建立这种关系，
他对他来讲那个就是他的 norm 啊，
嗯，因为我如果跟人家建立了可能我也会失望，因为到最后你可能又给不到我，
或者还觉得
还是说我也不会给，
亲密的人就是要
会让我失望的
距离咯，亲密的人就是要有点距离啊，就是不要一直讲这样多，
哦，
我帮你做东西就好了，
哦，
啊，可能他就会有这些从以前学下来的，
嗯
啊，然后可是也不一定每个忽视都会造成这样的回避型，有些还是会成为那种 disorganized attachment style，嗯，就是那种复杂的那种依附关系，那种复杂性，
嗯，
就是所谓比较像创伤啊，童年创伤型的也是有的，
明白
啊，但是主要是看那个孩子他觉得那个 impact 怎样影响他，
因为我常常在想会不会有两种的影响，就是他有一种可能会变得好，就是 as in 我小时候没有感受到我父母给我的爱，我长大就要给变成是一个给很多爱给孩子的父母，
嗯，也
会
有会
有这样子的好的影响的吗？
会，可是，哦，他们通常是极端掉了，
可是这个他可以，他为什么可以变成这么好的一个影响的呢？
因为是一种很像我以前知道这个痛了嘛，现在我不要，嗯，可是他们做极端也变另外一个问题的嘞。
什么问题？就是给太多爱。
打个比方，我记得有我有常常看到很多个案会这样，很常，嗯，打个比方，小时候可能他的家人不要给他去学跳舞，
嗯，
他长大了，哦，
给孩子学很多东西，
一直要孩子啊，就是讲我对他极好，我给他学跳舞什么什么，嗯，然后你问那个孩子哦，那个孩子就讲讲，
我没有想学，
我根本不要学的，他就讲他为我好，那个。
嗯，
跳舞根本是他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来了。
哦，
你去跟孩子谈了，你会吓到，那孩子会跟你讲这样的话的，啊。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哦，乖乖的孩子有很多开始很多叛逆的行为，
嗯，
因为他不想要一直做你要的样子，他要做自己的样子啊，哦。
嗯，
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你在帮一个个案的时候，是帮一整家人。
嗯，
大家的创伤故事在循环
啊，真的是个一直一代传一代的循环哦。
对，而且你看你做完全不一样哦，也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问题耶。
嗯，
你一直给予可是他不要，嗯，
明白，
你忘记听，
所以我在想有的时候人很容易 consciously 知道自己的创伤是什么，比如说像小的时候他可能一直感受到我父母没有给我爱这个例子，这样他长大之后他就记得这件事情嘛，所以他 consciously 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还有很多是 subconscious 或 unconscious 不知道这件事情真正对自己的影响，
很多个案都是这样，啊，
对对对对，
他们来找我都是不知道自己有创伤啊，
就是应该是说我 consciously 知道有一件事件我可以拿来跟你讲，说我小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我爸爸妈妈这样对我，他们离婚了，所以我这样这样，
嗯，
就事件本身造成那个时候的影响 impact 他可以讲得出来，但是后续那些暗流
嗯，他看不出，
看不到的，
甚至还会跟你讲，我早都放下了咯，嗯，
啊，
我觉得没有怎样
了，
啊，
我 let go 了咯，我 OK 了，
啊，可是创伤留下的是身体的那种自律神经失调问题，
对，
跟你的信念，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常讲的 coping mechanism，
嗯，
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发现的，
对，
我 subconsciously 的通常遇到什么事件的第一个 reaction 它不是 conscious 去做的决定嘛，很多时候都是直接来的，嗯，我的机制里面就是这样子去应对一些事情，所以那个跟 conscious 知道的东西又是两回事来的，
嗯，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是因为我想让很多人总觉得说我没有问题啊我很 OK 啊的一些人，然后可是你又常会在生活里面有某一些事情的不顺，
嗯，
那可能可以往这方面去想，就是你 consciously 以为觉得你解决了的问题，或者是你觉得哦，比如说以前我的爸爸忽略我啊，他离婚然后再娶然后没有理我了 ，OK 了，我现在跟他和好了啦 ，OK 啊，我们感情我还跟他吃饭什么，你觉得 OK 了？你觉得以为reconcile 这个关系就是 OK 了？
嗯，
可是其实你爸爸这件事情小时候经历他离婚又再婚然后不理你。的暗涌是什么？
嗯，他可能打个比方，嗯、像刚刚浩明有讲、嗯，他变成一个 coping mechanism，
嗯，
可能变成哦，你没有底线的去容忍，
嗯，
变成你现在那个 coping mechanism 就是别人对你怎样都好哦，
嗯，
你都会去接受，
又或者是你的之后长大的婚姻情况会不会又是重复？就是你也接受你的另外一半出轨，或者你接受我应该也是会离婚的啦，或者就
没有那个边界线在那边掉，可能
对，就是可是这个东西是它很不明显的、
嗯，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看不到的
一个问题，因为这些 coping mechanism 啊、
嗯，
通常如果你去分析啊，
嗯、
是无懈可击的，
嗯，
它是对的，
嗯，
但是。如果你去治疗室里面看去发现它是对但是是非常不好服的。
嗯哦，我觉得这个字很重要，就是到我们现在不是要去争论对或错、
嗯、
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好服吗？
对，对我目前的生活好服吗？
对，它有帮到吗？还是它其实在它就是 unhelpful 的在把你 push 另外一个方向这样子？
对，可是往往我们看不到的呢，
看不到看不到，真的看不到。所以是近期我自己也在 study， 然后也跟Dr. Hero 聊了很多之后才发现，哦哇哇哦，这些东西就是曾经都是在我的 blind spot 里面的、
嗯、
就是我们常常不是讲那个 iceberg 吗？
嗯，
然后都是在海底里面完全很深很深、
嗯、
看不到，我看到的只有那一点点冰山一角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去就是找Doctor 或者找一些 counselor 什么这样子，其实就是把那个真的是那个冰山你可以看到再多一点，就是海底里面的东西是多一点， self awareness 多一点，你的 self reflection 多一点，其实对自己生活真的很有帮助。
对，
因为回到我们每次最老套讲的那句话，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不可控的东西太多、
嗯、
尤其是别人，对吗、
嗯、
唯一可以控的是自己。
对，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状态你都不要去调整的话，其实你一直 try to control 外面的世界会很辛苦的，
而且还有生老病死嘞，又不是可以控制的、
嗯、
人事又不可以控制，
对，
哦，自己的东西还不知道，
嗯，
你怎样有选择，你生活就是无奈罢了、嗯、
对，
无奈就会变创伤好了，很容易。
是，所以我也看到很多的例子是当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或者他们忽略这一块其实可控的是在自己，他们很习惯性会去控制外面的世界，
嗯，
就是试图想要控制别人，或者是控制整个环境，控制整个事情的发展。然后我通常看到这样的人，他们的那个 aggressiveness 都比较 strong 的。
对，
我 feel 到了。
嗯 ，fight， 嗯，他们是 fight response 或者 flight，、
嗯、
可是更多是 fight 啊。
嗯。
而且这样子的状况哈、哦，其实我看了十年的个案啊，
嗯，
我没有看到有几个是成功、
嗯、
永远掌控的，我都看到后面爆发。
对啊。
是很伤他们自己，
总会爆发的、
啊，也会伤害别人。
对，然后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一种认命的状态，就是。哦，我就是这样，我常常得罪人的啦，我就是这样啦，我没有什么朋友的啦， OK 啦 OK 啦，我就这样啦。
嗯
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常常做这些举动其实可能真的会把人推开，他也知道的、
嗯、
但是他 control 不到、
嗯、很像那种沟通模式啊，
嗯，
其实也是行为疗法来的嘛，
嗯，
很多时候行为疗法也是可以，因为其实催眠里面很多 theory 都是来自行为疗法的、
嗯、
最 basic 的催眠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哦、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的沟通是哎，我讲话很直啊，我很赤裸裸大辣辣，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aggressive communication，
真的这就是没有礼貌
啊对，可是他们没有发现到了他们会觉得引以为豪，还要
对啊，
你看我什么都不害，
做自己做自己
我做自己，可是其实那个就是你看不到的盲点，但是这个就是伤到很多人，
对，
全部都遍体鳞伤。
我其实常常觉得有时候把做自己跟伤害别人混为一谈了，好像觉得做自己就要伤害别人，好像不是这个、嗯、我觉得逻辑不是这样、啊、
对，所以那个只是他们看到他们做用对错去想嘛，
嗯，
可是没有看到不好服咯，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哦。
嗯，
你讲真话是对的，但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去讲，你就是在名正言顺去伤害别人这样子，侵犯别人这样子，那个是很可怕的、嗯、
有时候我会想说这一句伤人的话我为什么要讲出来，我有时候会在讲之前去想的，我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要证明我自己对吗， 为了证明我自己，好像想到一个你没有想到的什么什么论点，然后我很厉害吗？还是说这句话其实真的是为了你好，还是什么？如果其实我那时当下就觉得，哎，好像也没有真的这么关心这个人，我就不讲了。其实。因为我只是为了显摆我很厉害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去伤这个人，然后所谓的做自己？除非我的 intention 是真的要帮他、嗯、我的 intention 是真的因为关心你，我就要把这个难听的话说出来、嗯、但是你听不听得进去那就另外一回事，那
就
是 你的选择啦、
嗯、你就知道他们可能就完全不会听了。
对对对对，我现在也是开始觉得 feel safe 这个事情很重要。
对，
不管是关系也好，或者你讲的 physical feel safe 也好、嗯、就是你要在一个 safe 的环境里面去做很多的事情，
嗯，
或者是把感受讲出来。
如果看回我们的 stress 跟 performance 的这个表现的curve啊，
嗯，
你就是在最 feel safe 最 peace 最 calm 的时候、嗯、你的表现才是最 peak 的。当你是在极度 stress 或者极度不 stress， 极度不 stress 就很 laid back 咯、
嗯、
很懒惰的样子咯、嗯、极度 stress 你就一直做错东西咯，很 clumsy 咯，而且也会变成很急躁，没有 patience 这样、
嗯、
所以其实 performance 最好的时候就是在 feel safe 的时候。
嗯， OK， 好，所以去找 therapist 的时候啊，有些人就会觉得我看到好几个都不适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 safe 的状态还没有，或者那个 rapport 还没有 build 起来，会吗、
嗯、
就是我还没有觉得很安全跟你讲更多、
嗯、
所以我一开始就会有一种看你可以做什么的那种姿态来、
嗯、
所以 maybe 他不 work 也是因为这样子、
嗯、
他不一定是说、therapist 不好啦，他不够厉害啦，或者这样、
嗯、
所以找 therapist 是不是真的也是其实是要找 match程度高一点，
要 match，
像 dating 这样，
而且你还要去了解他做的东西，你 buy 不 buy 那个方法？
嗯，
有些方法是很好，但可能不适合你而已。
嗯，
所以我们的个案来，我们也是很看缘分的。我们跟他讨论了，他舒服就继续、哦。
你习惯了是吗？就是到最后你发现到其实不是我不厉害、
嗯，
我不能一直否认自己，而是真的 match 不到。
match 不到的话，其实他可能可以在另外一边找到 match 到他的人哦，
嗯、
其实没有关系的嘛。
哎，这样子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后可以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么多人要求来快速帮我 solve 这个 problem、
嗯、
会不会慢慢就演变出有一些人看准了这个商机，然后就跟你讲，哎，我可以很快来两个 session， 来我可以帮你怎样怎样怎样，会有来？
有啊，很多，其实已经有了。
嗯，
所以这个有些真的是有这个 skill 的，因为他们 specialize 一些东西。
是真的有快速治疗这件事情、啊？
他们，我可以讲，他们是因为他们经验多了，
哦，
他可能就不用这样多 try and error 了、
哦，
是不是就比较快咯、
嗯？
但是有些人他们其实也有一些是鱼目混珠的
哦，
就他们会给很多 anti promise，
嗯，
然后给到你很 promising， 我可以 cure 你呀、啊，我可以 reverse 你的能量，讲到很 impressive， 然后 charge 很高的价钱，那个你就要小心了。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你去了两次没有效，你也知道是没有效的、啊，
那你也不会去了吗？
对啊，哦，可钱给他赚了啦。
他可能也给你签了一些 policy， 不可以 refund 还是什么嘞？
可是你可以 work by mouth， 就是去帮他做反面宣传啊。
可是他可能一个月只要做几单就好了、
嗯，嗯，
对吗？跟他说几十千呢？
所以大家在找 therapist 的时候，也可能要小心一下，不要被那种广告打的，好像我很厉害，可以 cure， 可以 heal，、
嗯、
可以怎样的，几多短时间内可以帮你怎么样怎么样那种，
嗯、
然后产生高，
太过 over promising 就要有一些注意。
嗯，
如果他跟你讲哦，大概有多少个 session， 那个我觉得很正常啦，因为我们有一个、
嗯、
我要花那个钱嘛，
对对对，
我要有一个心理，有一个底嘛、
嗯。
但是如果太过 promising， 也要小心，真的。
嗯，
因为我每次这十年，我看到 over promising， 太过，哇，讲到我很像仙丹这样的哦。
嗯。
啊、你就要注意啊、哦。
这样，所以刚刚我们今天有聊了几个 therapy 的那个 technique。因为很多时候 therapist 会把这个放在他们的 profile、
嗯、
所以或许你今天会比较多一点点的 knowledge 关于诶刚才提到什么 ACT CBT 这些、
嗯、
会比较知道诶这个是不是你想要去 try 的一个therapy， 因为也我知道比如说把这个 door 放出来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door， 但是对很多普罗大众来讲什么来的一堆 alphabet，
对
我看了也不知道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子。对，所以可能今天希望听了之后你有一点概念咯、
嗯、
可以找怎么样的人去做，
这很重要，是他们要先去做一个了解，先不要马上 jump into therapy。
嗯，
你了解了，你听了，你觉得哎， 我可以 commit、
嗯、
我觉得 comfortable 我 feel safe、
嗯、
我才去 proceed 啦。
嗯 OK 嗯，好，今天、Dr. Hero 也分享了很多，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创伤知情催眠治疗想要再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到、Dr. Hero 的 center、New MindBrain
Health Center，
我每次会来个写哪个话 ，New Mind
Brain
Health
Center
、
通常我会叫他们去 search 我的名字 Dr. Hero
啊，对 ，Dr. Hero Hero 不是 H E R O 啊，是 H I R O
啊，就可以找到我的，
就可以找到 Dr. Hero
面子书、嗯，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跟他的中心或跟他联络这样子。
嗯，
好的，谢谢今天 Dr. Hero， 谢谢，
谢谢谢谢浩明，谢谢大家。
感谢收听这一集的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或者是留言给我反馈，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或 IG 找我交流 DJ HAUMIN。 这里是无聊日常心理，我是浩敏，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咯，安妞。